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小的时候，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父亲，常会给我们讲述他亲自经历、亲眼见证的打仗故事。那些苦中作乐的时刻，死里逃生的瞬间，虽然需要我脑补出来的画面，却比影视剧里精彩的演绎更加真实，更让我难忘。当然，还有一个难忘的原因，是讲见证的人不是别人，而是我的亲人，所以我会有更强烈的代入感。注定我们的上一代，作为共和国成立的见证人，他们吃过的苦，受过的罪，是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难以想象的。他们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见证了祖国建设的繁荣昌盛，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每一个老去的他们心里，都有一部沉甸甸的故事，只要打开话匣子，几天几夜都讲不完。有一种孝敬老人，就叫做听老人讲他们过去的故事。因为每个人老去的时候，都只剩下回忆。还有人愿意听自己述说，是愉悦的，是幸福的。不过，人的一生，谁都是见证者，谁都有一肚子的故事，只是活在不同的时代，就见证着不一样的故事而已。最让唐曼我感到被鼓励、受安慰的一种老人家，其实就像我母亲那样的。因为认识神、信靠主，他曾经历过的许多苦难真都化成了祝福。如今他活着就是被祝福的见证，他用他的余生见证着神的大能与慈爱。我常常从监控器的镜头里看到母亲安静地坐在那里跟神祷告，跟主说话。因为他什么事儿都能跟神讲，所以他每天都乐呵呵地过着有规律、有节制、不抱怨的生活，从来也不会觉得孤单寂寞冷。其实，基督徒活在世上，如果从未向别人、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见证过神在自己生命里的作为，那他是不是真信？都要打个问号。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前两次节目啊，我们对新约圣经启示录做了详细的导读，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一章一到四节。启示录它是新约圣经的最后的一卷书， 那么其要旨就是把基督的身份呢，完全的给启示出来，给信徒以警告还有盼望。那么这卷书的作者，他就是使徒约翰。那么写作对象就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和各处的信徒。那么写作时间大约是在主后的95年啊，从拔摩岛来去寄出。那么很多学者他们就相信呢，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时候，他们正在面对多米田啊他的迫害。罗马政府啊就把约翰就放逐到亚细亚海岸之外的拔摩岛。那么约翰呢，他曾经亲眼见到过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那么现在呢，他又看到了荣耀的基督。那么神也向约翰启示了未来要发生的一些事儿，就是神的审判和基督他最后战胜邪恶。启示录的主要人物有约翰、主耶稣。那么主要事件的发生地点包括了拔摩岛、七个教会、新耶路撒冷等等。那么启示录的特色呢，就在于这卷书属于启示文学，用象征的手法把盼望，也就是神的最后的胜利啊，带给正在受迫害的人。那么事件根据文学形式排列，而不是依照其时间的次序啊来去排列。根据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带着稚嫩的啼哭，主耶稣他就来到世上，裹在襁褓中，在马槽里啊就睡了第一个觉。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罗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来去长大成人。那么在约瑟的木匠铺中啊，他就练就了一双粗壮带茧的手。那么作为一个人，他就遍游乡村还有城镇，他就接触百姓，向大众来去布道，并且训练12门徒来去完成他的工作。那些企图消灭他影响力的人就对他呀紧追不放。那么最后呢，他就被指控，被判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按着神所定的时间，那已经复活升天的主耶稣，他要突然的再临到世间。那么全人类啊，都要知道他是宇宙的主宰。爱他的人都要欢喜快乐的来去迎接他们的救主，心里边就洋溢着赞颂的乐歌。而基督的仇敌却要心惊胆战。那么和撒旦勾结，集结兵旅啊，来去对抗他和他的大军。但是谁能够在神的震怒之下来站得住呢？基督他最终要得胜，并且永远做王。谦卑受苦的奴仆主耶稣，他是满有全能得胜的君王以及审判者。所以启示录呢，它是一卷充满盼望的书。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他亲眼见过主耶稣，他宣告这位得胜的主啊，他必定会回来为义人伸冤，并且呢要审判恶人。启示录它是一卷警告教会的书，基督就提醒教会啊，要委身来过公义的生活。虽然耶稣向约翰启示他自己已是差不多2000年前的事儿了，但这些启示啊仍然是今天信徒的安慰还有挑战。我明白了约翰这个盼望的意象，那么就可以振作起来，因为基督呢将要回来拯救属他的人，并且呢向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来去算账。约翰呢他先解释他如何从神那里来领受启示，然后呢他记下了耶稣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特别的信息。那么突然一幕幕奇异壮观啊惊心动魄的景象就呈现在约翰的眼前了。这一连串的意象啊，就描绘了将会涌现的邪恶啊，直到敌基督他的再出现。那么约翰呢，紧接着就详细的叙述了万王之王的胜利、羔羊的婚宴、大审判以及新耶路撒冷的来临。那么最后呢，约翰他以基督再来的应许啊来做结束，并且发出了历代信徒的回应祷告，那就是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读启示录的时候啊，你会为神奇妙的计划而感到很惊讶。那么听着基督给教会的警告，我们要除掉一切拦阻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罪。我们呢要充满盼望，要知道神他在掌管一切，基督他必定得胜，凡信靠他的必然得救。在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提到我们要注意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 和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他们之间的关系。创世纪它是开端，启示录它则是结束。好，让我们来对照这两卷书。在创世纪中，神他创造天地，那么在启示录中，神就废去了大地。创世纪记载撒旦第一次悖逆，启示录则记载撒旦最后的一次悖逆。在创世纪，日月星辰啊是为了治理大地所用的，那么在启示录啊，他们则是为审判大地所用。在创世纪，太阳管理白昼，那么在启示录就不再需要太阳了。在创世纪，黑暗称为夜，那么在启示录啊就不再有黑暗了。在创世纪，神称水的巨处为海，那么在启示录啊，神就指出不再有海了。在创世纪，罪就进入到人心，那么在启示录啊，罪就被赶出去了。在创世纪，神就宣告人呢、要受咒诅，那么在启示录，人就挪去了咒诅。在创世纪，死亡进到世界，那么在启示录就不再有死亡。在创世纪，开始有愁苦和苦患，那么在启示录啊，就不再有忧伤还有眼泪了。创世纪记载了首先的亚当他的婚姻，那么启示录啊则记载了末后的亚当他的婚姻。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人所造的巴比伦城，那么在启示录啊我们看到人造的巴比伦城他被毁，那么神的城也就是新耶路撒冷啊他就出现了。在创世纪，神宣告对撒旦的刑罚，那么在启示录啊神就执行了对撒旦的惩罚。那么有趣的就是，圣经在创世纪的一章一节用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就开启了不只是全球性的，也是宇宙性的观点。那么圣经的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也显明了神对他的宇宙以及他的受造物啊将要做的一些事儿。你看，世上没有一本书啊能够和这来去相比的。那么这卷书的第一段让人就看到基督他的位格。我们看到荣耀的基督以大祭司的职分呢在掌管着他的教会，我们看到他在掌管着万有。在福音书中我们看到的基督，他是温和的，是低调的，是谦卑的，死在十字架上，他让自己啊就降服在世上的仇敌手中。但是在启示录中他不一样了，他掌管着万有，他仍旧是神的羔羊，可是呢这个羔羊他的愤怒啊就是大地来去斩鲸。整本圣经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圣经是以神为中心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那么既然基督他就是神啊，他就是在圣经中啊无所不在的那一位了，我们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啊要切切地记住这一点。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成就的事，他在做的事，以及他将要成就的事。那么启示录强调的重点呢，就是他在做的事以及他将要成就的事，我们要把这一点啊牢牢地给记住。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一章一节经文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好，首先请注意，这卷书的书名是启示录，原文是单数，就是揭晓、揭开、启示耶稣基督的意思。神叫耶稣基督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那么在启示录22章10节，耶稣指示约翰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这不是一封啊封存的书卷，而是呢让世人开启，让人能够明白的书。那么这和但以理书的预言呢不一样， 在但以理书中，神就指示但以理啊，要封闭书中的语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过一些被称为是奥秘的比喻，那么坦白地说，对大多数的教会来说呢，这仍旧是一个奥秘。但是根据马可福音4:11-12经文的记载，我们的主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你看，我们对福音书还只是一知半解呢，我们需要启示录，使我们呢能够更加明白神的真道。当然，唯有靠着圣灵啊来做我们的导师，我们才能够明白启示录。启示录就挪去了我们心中的帕子，让我们看到基督他的荣美、大能还有荣耀。这卷书不再是秘密或者是奥秘了，而是揭开奥秘的预言。那么这点呢，我们将会在第二节来去看到。有些所谓的基督徒说看不懂启示录，神给我们这卷书啊，就是要我们去明白神国的奥秘的。哦，只是它是用文字、记号、直接或者是间接来去陈述神的真理的。在彼得后书的1:20，彼得说明解释预言的原则，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所以呢，你不可以断章取义啊，你必须根据整本圣经啊来去解释预言的。有一位学者就说了，启示录中象征性预言是表明事实真理，那么约翰他所说的呢，绝对不是啊虚无缥缈天马行空的一些事儿，而是说明一个真理和事实。那么约翰用象征性用语啊，对事实真理的表达是有限的。必要，那么是指一定会发生的事儿，这个词儿呢有迫切和绝对的意思。好，请注意快，那么在这里啊有很重要的含义。在圣经中这个字啊出现了很多次，比如说路加福音的18:8记载，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那么这里的快快的和启示录中的快，那么在原文呢他们是同一个字儿。主耶稣的意思就是，当神开始审判的时候会是即刻的来到，突然发生啊，不会拖延的。那么这节经文就暗示我们，主耶稣不会立刻就来，但是呢当主再来的时候，凡他所说的事啊都会用最短最快的速度来去发生的，主会在最短的时间来去实行审判的。约翰说，神给他的启示啊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好，请注意启示的步骤，启示来自神，神启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把启示赐给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再启示约翰，然后呢约翰再把启示告诉神的仆人，让他们明白必要快成的事。那么这也是启示临到我们的途径。有人会问了，牧师，你不是说过天使和教会没有直接关联吗？是的，我是说过。那么这里所提到的天使啊，是指天上的使者。啊，请注意，约翰主要是说到将来要发生的事，也就是将来主耶稣要成就的事。从启示录4开始，每一件事啊都和将来有关，而且呢是在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后啊才会发生的事，所以呢到那时天使又会出现了。启示录1:2经文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你看，约翰便把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这些事儿呢都给证明出来。那么这节经文它是用希腊文文法的过去式来去表达的，那么意思就是约翰把自己啊当作读者，他从读者的角度来回顾之前他所看到的事。神的道就是基督以及他所启示的内容，基督就是永生的道。那么圣经向我们启示的时候啊，他就成了活泼大有功效的道了。那么在约翰的书中，见证这个词就出现了90次，那么其中有50次啊就出现在约翰福音。凡自己所看见的，那么这是指啊约翰他亲眼所看到的异象，他把所看到的异象啊用文字来去描绘， 那么启示录呢，就像电视节目一样，它是有图像的。启示录它是有史以来啊第一个电视节目，而且呢是对观众有益的节目。那么这个节目它是由天父所制作的，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天使看，那么天使呢再给约翰看，约翰呢再把他所看到的给写下来给我们看。那么约翰呢，他是亲耳听见亲眼看见的。有时我就想，或许约翰呢还闻到了一些味道。为什么呢？因为从启示录中啊你会闻到一些味道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一章三节，经文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啊，经文说到研读圣经啊是可以来蒙福的。那么在启示录中一共有七个福，这是第一个福。经文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那么这是指啊读启示录啊或者是教导启示录的老师，凡读的和听的他们都会蒙福，读的和听的呀都要来遵守书中的记载。那么祝福就来自三个方面，那就是读的、听的和遵行的。我相信凡读完启示录的人呢会特别的蒙福，因为这是神借着约翰之口他所说的。经文说因为日期近了，那么这句话不是指啊启示录后段所提到的事啊会在今天来去发生，但的确是指啊五旬节教会建立之后追溯在天上的事工就开启了。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到荣耀基督的意象，然后呢是他的事工以及基督未来的事工。启示录一章四节经文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你看这个问候很奇妙，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那么这里的亚细亚就涵盖了小亚细亚的大部分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好，请注意，约翰没有为自己冠上任何的头衔。我认为约翰呢，他很熟悉这七个教会的状况，他曾经牧养过以弗所教会，那么显然呢，他也监督那个地方的所有教会的。那么在继续往下看之前，请你注意七这个数字。一章四节提到七个教会和七个灵，那么圣经中的七对当时的人呢是有特别的宗教含义的，但是对我们则不然。今天赌博和迷信的人他们很在乎这个数字，但我们不是这样。圣经中的七啊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它不代表完美，但是代表完全。有时完全就是完美，但是呢也不尽都是如此。七代表完全，具有代表性。那么七这个数字啊和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是有关系的，例如安息日、割礼、敬拜，那么都定在第七日。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啊，你们看到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七次，乃曼受命在约旦河沐浴七次，约瑟在埃及时有七个丰年和七个荒年，尼布甲尼撒他封了七年，新约有七种福，主导文有七个祈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啊有七个比喻，七个饼喂饱了很多人，主耶稣的十架七言。那么启示录啊也没有忽视七这个数字，那么这不是偶然的。那么启示录中的七啊这是一个关键的数字。在一章四节，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那么亚细亚不是还有别的教会吗？我们知道是有的， 啊，在哥罗西、米利都、希拉、波利、特罗亚以及很多地方啊，都是有教会的。我曾经到过希拉波利，那么这个地名啊，到今天它还在。它距离老底家大约有10英里，可是那里呢，只剩下废墟了。啊，希拉波利它曾经是一个很壮观、很重要、很繁荣的城市。那么对照之下，老底家已经埋在野生的橡树林中了，啊，没有人去挖掘。那么使者呢，就指示约翰写信给7个教会，但是希拉波利啊，他不在其中。那么尽管他曾经是对基督教很有影响的一间教会，还留下了4个初代教会的遗址。那么约翰受命啊，他写信给7个指定的教会，那是因为要交代完整的教会历史。而这7个教会啊，它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亚细亚它不是指全亚洲啊，也不包括全部的小亚细亚，因为直到第4个世纪的时候啊，才用小亚细亚这个名称。但是亚细亚它涵盖了大部分的小亚细亚，尤其是沿海地区。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么这句话中的恩惠啊，它是希腊文的一个问候语，平安它是希伯来文的一个问候语。平安来自恩惠，恩惠呢，它是一切祝福的源头。所以你看，启示录就彰显了神的恩惠和他的平安了。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啊，不必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中有来自神的平安。这个问候呢，来自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把三位一体的真神呢，就显明在我们的眼前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不信神的人心里不会有神，也不可能为神做见证。但信神的人若意识不到有宝贝在瓦器里，也很难会想到为主做见证。所以基督徒时刻都需要记得，像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人若有了基督的生命，且时刻都知道与主同在，那就时时刻刻都在见证神的荣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其实